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新月，
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
对，这两天呢，我们都在说时间，时间的确是过得很快哈。
对，我们有的时候呢，对于外在的时间还有些觉察，
嗯，
我们会说，哎，时间去哪儿了？
非常明显的觉察，
对，头发变白了，
对，
孩子长大了，
对，脸上又有皱纹了，
是。可是呢，昨天我们提及的内在生命、内在时间，却是我们常常不太去注意的，
嗯，
甚至于我们里边的这内在时钟都停了，我们还不知道呢。
我们两个聊到哈，我们可能没有忽略，我们也常常里面有很多心理活动，但如果拿时钟来比方的话，就是我那个时钟走的是不准的，常常走不准，所以我自己很多事情呢做起来也是不知道做的对与错。
是啊，当我们内在时钟，如果我们意识到它存在，而且发现它已经停摆不工作的时候，我们到底拿什么来对呢？
嗯，
比如说我们手表坏了，我们知道一定有一个标准时间是可以去对正了它的，那我们内在时钟如果它坏了，我们应该如何去校对然后变成正确的呢？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内在的生命呢，也是需要成长，需要一天天长大的。
是，
那我们也谈到我们内在生命的成长需要什么样的养分呢？
嗯，
当然是从我们的造物主、创造我们的上帝那里而来的话语，那是我们内在生命的阳光、水和空气。
对，因为他是赐给我们内在生命的那一位主，当然我们的养分要从他身上而来啊。
对啊，在圣经的诗篇当中，第一篇就有这样的话语：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是啊，昼夜思想，神给我们的话语是让我们昼夜来想，其实是昼夜来想，就是我们说的内在的24小时了。
对，24小时我们要怎么思想？
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确啊，观察我们忙乱的生活啊，好像总是在忙着，很少能够真的去思索，哎，原来我里面也有一个生命是需要长的。
对，
像我们啊，我们真的很幸福，因为我们已经认识耶稣，
对，
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他赐给我们的。
是，
可是很多的人还不知道耶稣是谁。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前段时间我知道在电视上面播放过一个专题片，还是很震撼的。那个专题片呢，它是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介绍在历史当中有一些重要的人物。那在那一集里边介绍的是耶稣， 他们把耶稣当作在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描述了很多历史事实。
嗯，
从他如何在十字架上受酷刑被钉死开始，
嗯，
描述了很多。看完了其实还有一些心里的深层的思考啊，其实这些问题在当初我刚刚决定要不要接受耶稣做我救主的时候，其实我都思考过这些问题。因为我也在想，这耶稣好像是历史中的真人，可是这个人毕竟是历史人物，
对，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嗯，这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的一个问题。
就算是他出生他受死，是这么多人都可以愿意相信他，
嗯，
可毕竟我里面的生命应该属于我自己呀。
对呀，
怎么他就属于耶稣的了呢？
嗯
嗯。然后我内在的时间，即使我有一些空闲的时间，我听听音乐，我看看小说，不都是很好的时间吗？
嗯，
我为什么一定要打开圣经读读耶稣的话语呢？
嗯，
其实有很多这些问题，在我最初我都在挣扎。
嗯，
因为当我好不容易有一点点安静的时光的时候，
嗯，
我并不是一下子就愿意把我所有尽所能的时间都静下来的时间呢，都来跟耶稣相处。我不是这样子的。
嗯，
我里面的生命也真的是一点一点萌芽，一点一点开始认识他的。
嗯，我觉得你有一点非常的可贵。
嗯，
就是虽然那个时候你还不太明白耶稣，
嗯，
也不太坚定的知道你要怎样把你内在的生命都给耶稣，
嗯，
内在时间都给耶稣，但是你却愿意花时间去思索这件事情，
是
去寻求耶稣。
对，可以说我认识耶稣就是从开始花一点点的时间来了解他开始的。
嗯，
我觉得我们可以你比如说现在你听到他的名字，你模模糊糊觉得有这么一个人，
嗯，
他跟你没什么关系，
嗯，
可是一旦你愿意，你用信心愿意花一点点时间来真的踏踏实实的好好的跟他独处，了解了解他的话，
嗯，
你才有可能了解你内在的生命跟耶稣之间那样非常非常真实的经历，要你自己花点时间才能够有啊。
对，我觉得就好像我们去认识一个人，
嗯，
或者说你想去了解一个人，
嗯，
我们所需要花的第一步就是时间。
是啊，
嗯，
无论是从几分钟开始也好，是从一周一次开始也好，
是
啊，都是一个起步。
嗯，
从何时起步都不晚。
嗯，当然去了解耶稣的方法有很多，途径也有很多，那其中有一个途径呢，就是打开圣经，
嗯，
看一看这位耶稣他到底说了什么，
嗯，
做了什么。
是啊，
嗯，
如果他宣称我是神的儿子，
嗯，
那你信吗？
嗯，
如果他的坟墓到如今还是空的，
嗯，
你会相信他真的将永生显示给你看了吗？
如果他说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么究竟什么是道路，什么是真理，什么又是他所说的那个生命呢？
真的，什么是他所说的生命呢？
嗯，
他给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呢？
对，
其实我知道我们每一天到我们隆重的谢幕之前都在忙碌着，
嗯，
可其实呢内在时间是可以规划出来的。
嗯，
我们安安静静的时间真的是可以在忙碌的生活中，如果我们刻意去规划，刻意去整理，能找到的。
嗯，
比如说你看哈，写这本书的作者马瑞欣姐妹，
嗯，
她就说安静独处的时光对她来说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嗯，
所以呢她给她自己时间是从5分钟开始都好。
对啊，
嗯，
她说哪怕从5分钟开始都行啊，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回顾我们一天的思想、情绪发展、行为、言语，把该扔的扔掉，该收拾的收好，放错位置的归位。嗯，说到这儿呢，我有一个问题哈。
嗯，
他说把该扔的扔掉，
嗯，
该收拾的收好，放错位置的归位。
嗯，
那么什么是该扔的，什么是放错了的，我们要把它归到什么位置上去呢？又如何去收拾好呢？
哎，你这些问题问得太好了。嗯，说真的呀，我在没有认识耶稣之前，这些事儿我也做。
嗯，
不是我跟你讲吗？
嗯，
那就是胡思乱想。
嗯，
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当我要校对时间的时候，
嗯，
我没有一个标准啊。
你的标准时区在哪里啊？
对呀，所以我怎么可能整理好呢？嗯，但认识耶稣不同啊。
嗯，
我就问问他，我应该怎样做？
嗯，
我应该怎样想？
嗯，
我应该丢掉什么？ 我应该保留什么？我应该对这个人好呢？我要怎么跟这人说话呢？
对，
我的情绪如果伤心了，我应该怎么把它处理呢？我把我的一切跟耶稣去诉说求问的时候，他既然是真的生命，他就帮助我里面成长了。
其实当我们如果有机会哈，打开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这一位神啊，耶稣他真的是充满了慈爱的。当我们里面有很多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哭，我们可以在他里面表达，
是，
我们甚至于可以哭求，可以诉说，他是那最好的倾听者。
对，还有呢，在这本书当中呢，马瑞欣姊妹她也给大家提建议哈，她说我们不要太被无法定时定量的独处而感到有挫折。当我们放弃了非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在什么模式下独处才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的时候，我们就自由了。
是啊，比如说我们做妈妈的哈，孩子会生病、感冒啊，我们就没了那一段非常想要的安静独处时光。
对，
可是呢也无妨，当我们这样没有办法定时的时候呢，我们就跟着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改变呢，来放弃一些非要非要的要求，而是呢在我们可以的情况下随时随处的去安静。
孟远，这个随时随处就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做以马内利。
哦，你要解释一下以马内利。
对啊，这个以马内利呢是耶稣的名，他被称为以马内利的神。这是因为耶稣，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生命的主，是随时与我们同在的。所以为什么在这里呢，马瑞欣姊妹她会说，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什么方式，我们都可以享受独处的自由。是因为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方式，爱我们的耶稣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跟我们同在。
如果你可以随时随处感受到耶稣对你的爱，可能啊，即使你在外面忙碌，你里面依然是安静的。
对，这也就是我们之前在前两期节目当中我们所提到的，当他在做家务的时候，外面其实是很忙碌的，
是，
但他里面却是安静的，
安静且喜乐的。那种平安啊，真的是从耶稣而来。
是，
你要是没品尝过，很难让我们用言语来表达清楚。
对，那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跟孟远，我们真是跟大家又再一次的提及我们所相信的耶稣。真的是非常盼望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不管你现在是已经认识了耶稣，还是还没有认识耶稣，都希望你听一听看一看耶稣说了什么。
是啊，因为他用智慧造天，用知识造地，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我们所有的衣食住行都没有离开他的恩典啊。
是，
今天的贤妻良母到这里了，明天呢我们还是想跟您说说这内在的生命。
对，里家里心，我们真的是要真实的面对我们的心。
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小屋。
好，
哦，呵呵呵，我的名字叫圣经。说起我的年纪啊，不知道比你大多少倍呢。我很诚实的，也很认真，从来不随便乱说话，但是我偶尔也会幽默一下，或者给你讲讲故事。在我里面呢，记载了不少历史的事件，你如果想多了解一下我的话，怎么样，抽点时间跟我聊聊天吧。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
长，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沙瑞玉似乎对麦肯的缺乏了解不以为然，他说要让东西起死回生，就必须在那团混合物之中引进新鲜活跃的东西，要从只是名词的东西转换成活泼不可预测的东西，转换成现在是有生命的东西，必须从律法转移到恩典。麦肯，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吗？请说。麦肯表示同意，
我洗耳恭听。耶稣在一边咯咯地笑着，
麦肯对他皱起眉头，接着才转向沙瑞玉。当沙瑞玉重拾话题的时候，脸上隐约地掠过一抹微笑。好吧，我就用你们的两个词来说吧，责任和期许。你们的词语变成名词之前，根本是我的词语，是潜藏着动作和与经验的名词，是回应及预期的能力。我的词语生动活泼，充满了生命和可能性，而你们的词语是死的，充满了律法、恐惧和评断，那就是你在经文里边找不到责任这个词的原因。妈呀，麦肯露出了怪表情，开始明白这段话的意思了。我们似乎还常常用到这个词啊。宗教必须用律法来取得权力，并且控制他们需要的人才能生存。我给你回应的能力，而你的回应是在任何状况之下都能够自由地去爱和服务，因此每一个时刻都不同、独特而美妙。因为我是你回应的能力，所以我必须在你里面。如果我只是给你责任，我可能根本不必和你同在，那么责任就会是一项应该履行的任务，必须尽到的义务，也是会失败的东西。哎呀妈呀，妈呀！麦肯重复地说了一次，但是语气并不热烈。下面我想用友谊为例，就知道从这个名词中移除生命的元素能多么剧烈地改变一段关系。麦肯，假如你和我们俩是朋友，我们的关系存有一种期盼，但是当我们彼此相见或者分离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有要在一起欢笑和交谈的期盼。这种期盼没有什么具体的定义，它生动活泼，我们共处的时候浮现的一切都是独特的礼物，没有其他人能和我们共享。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我把期盼改成了期许，不管是说出口的还是没有说出口的期许，那会变成怎么样了呢？突然间，律法就进入了我们的关系。我开始期许你的表现能达到我的期许，我们之间那种活生生的亲密的友谊关系会迅速恶化为带有规则和有要求的一种死东西了。它不再是关于你和我，而是关于朋友该做什么事，或者是好朋友应该担负什么责任。或者，麦肯补充道，丈夫、父亲、员工，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责任。哦，我懂了，那我宁愿活在期盼里。 和我一样，沙瑞玉若有所思地说。
可是如果没有期许和责任，难道不会把每件事都弄得分崩离析吗？
只有在你属于那个世界和我分离，处于律法控制之下的时候，才会如此。责任和期许是罪恶、羞愧与评断的基础，而且为了促进成果是身份与价值的基础这个观念，提供了必要的架构。你很清楚，没有活出别人的期许是什么感觉。妈呀，我当然清楚了，麦肯喃喃自语说，那种感觉可真难受啊。他短暂了停顿了一下，一个新的想法闪过了他的脑筋。你是说你对我没有期许吗？老爹现在开口了。亲爱的，我从来没有对你或者任何人有过什么期许。期许背后的意义是要有某个不知道未来或结果的人，试着借着由控制行为来达到渴望的结果。人类透过期许设法大规模地控制行为。我知道你和一切有关你的事，我为什么要对我已经知道的事有所期许呢？那会很愚蠢。除此之外，因为我没有期许，所以你永远不会让我失望。什么？你从来没有对我失望过吗？麦肯努力试着消化这句话。从来没有。老爹加强语气声明。我有的是在我们的关系中一种恒长而活泼的期盼。我也给你能力去回应自己所处的情形和状况。即使你转而凭借着期许和责任，即使你既不认识我也不相信我。还有，耶稣打岔说，即使你会活在恐惧当中。麦肯仍然不信服。
可是你们难道不要我们设定优先顺序吗？你们也知道上帝第一，接下来是什么，再接下来才是什么。
按照优先顺序而活的麻烦事，沙瑞玉接口说话了，把每件事都视为一种阶级或者是金字塔，我和你已经讨论过这个话题了。如果你把上帝放在首位，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且要多重要才够呢？你又要先给我多少时间才继续过一天中剩下的时间呢？而且你对剩下的那部分还更有兴趣的多。老爹再度打岔说，你看看麦肯，我要的不只是你的一部分，或者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即使你能给我最大的一份，那也不是我要的，更何况你办不到。我要的是全部的你，以及你和你一天中的每个部分。耶稣再次开口了，麦肯，我不要成为一份价值表里的第一位，我要位于在每一件事情的中心。当我住在你里面，我们就能够一起度过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我不想在金字塔的顶端，我想成为一个活动物体的中心。在这个活动物体中，你生命中的一切，朋友、家人、职业、理想、活动，都和我连接。然后我们在一起，随着风而内外前后移动，跳出不可思议的生命之舞。而我，沙瑞玉总结说，我就是风。他露出爽朗的微笑并且鞠躬。麦肯理清思绪的时候，现场一片沉寂。他已经两手紧抓着桌子边缘好一阵子了，
仿佛在面对一连串突袭的观念和画面的时候，试图抓住某种可以触及的东西。好了，这样就够了。老爹声明，一面从椅子上站起身。我们玩乐的时间到了，你们都先离开吧。我把容易坏的食物放好，待会儿再来洗这些碟子。那奉献呢？麦肯问道。麦肯，没有所谓的仪式。老爹说着，拿起了几盘食物。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做点不一样的事，你一定会喜欢的。麦肯站了起来，转身跟着耶稣走向后门的时候，仿佛有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转过头去，沙瑞玉站得很近，正专注地望着他。麦肯，如果你愿意，今晚我想送你一份礼物。我可以碰住你的眼睛，医治他们吗？只有今晚。麦肯感到惊讶。我的视力非常清楚，不是吗？其实，沙瑞玉怀着歉意说，你看到的很少。虽然就人类而言，你还算能够看得相当清楚，但只有今晚，我很想让你看一点点我们看到的东西。哦，那么当然可以，麦肯同意地说道，请你碰我的眼睛，而且如果你愿意，请多多益善。沙瑞玉向他伸出手，麦肯闭上眼睛，身子向前倾，他的触摸就像寒冰，出人意料又令人振奋。一阵美妙的寒颤传遍麦肯的全身，他伸手握住他的双手在脸上，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于是麦肯慢慢地开始张开他的双眼。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